我们刚所念的这一段，从第七章十八节到第八章第十节，其实还是延续的这关于以马内利的这个兆头。所以如果你从第七章一开头，或者从第七章十四节提到说神要给我们一个兆头，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开始，一直到今天所读的经文，一共有三次提到以马内利。第一次就是第七章十四节，第二次是到第八章第八节提到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最后一次呢，我们的中文圣经没有翻译成以马内利，但就是以马内利，在希伯来文那就是第八章第十节。他说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言立，因为以马内利。那么中文翻译成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那个字希伯来语就是以马内利，所以用以马内利做结束的哈。所以这整段有三次提到以马内利。因此我们想到以马内利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整个以赛亚在当时的环境中发出神的一个预兆的时候他表达的意义在代表什么。同时我们也说过，在整个第七章第八章这几个地方好几次都提到一个孩童。那一开头的是第七章开始的时候，是以赛亚的大儿子叫施雅雅述，那个儿子，那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渔民，剩下的余剩的百姓将要归回，渔民必返，用这个名字。就是他以赛亚每个儿子名字都有意思的，都很特别，不是普通人的名字，比较特别。所以呢，第一个儿子叫施雅雅述，然后第二个孩子就是好像一个问号在这里，这孩子是谁呢？有个童女要生个孩子，他名字叫以马内利，这变成好像一个谜语在那里，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那第三个孩子就是第八章开头提到的以赛亚，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呢更特别了，不但长而且怪，而且这个名字呢所代表的含义也是令人胆战心惊的。他的名字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这个名字又长又怪啊。马黑沙尔哈勒拉勒，然后哈斯巴斯，意思是什么？在我们中文圣经有写哈，第八章的第一节小字，掳掠树林，抢夺快到。这个儿子一出生就说马上掳掠要来了，就别人敌人要来攻击，要来抢夺我们了，马上就来了，然后呢抢夺的人快到了。其实意思是一样，是重复两个相似的意思，掳掠树林，抢夺快到。好像这儿子一出生就预告了说，他一出生等着看吧，敌人来了，灾难来了。会给儿子取个名字叫做灾难来临，但是先知是不一样，神给他取的名字哈，是他写这个名字的时候，儿子他八字都没一撇了，说先写了这个名字干什么不知道，然后之后他才跟他的妻子啊，原文是女先知，待会会解释，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在写名字的时候，可见他还没再度结婚，就是再度结婚，当然没再度结婚也还没生儿子，但名字先取好了。所以整个的信息当中都环绕着一个婴孩以婴孩的名字，这整个是第七章第八章很关键性的信息。而我们说过了，这个时候正好是犹大王亚哈斯的时候，亚哈斯王是在当时的一个时代的转捩点，亚述帝国兴起，然后呢当时的国际局势很复杂，亚述帝国兴起，那你知道一个帝国兴起，一山不容二虎，谁是当老大，要当霸主，所以亚述帝国就想占领整个从中东到北非。那换句话说，另外一个势力强大的帝国，古老的帝国就是埃及。因此两雄相争，一定要争出一个来，谁大谁小，中间发生过几次的战争。而在迦南地，就是今天叫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亚述往来要经过他，埃及往上要经过他，所以两边打仗就在这里打。就跟我们中国的历史一样，日本跟俄国日俄战争在我们中国东北打，到我们家后院他们两家打架一样。埃及跟亚述打仗的地方是在巴勒斯坦，就是在以色列国跟犹大国的地方，争出一个你死我活，谁当老大。那中间这些国家呢，就在选择靠哪一边，靠亚述呢，靠埃及呢？那每个国家想法不一样。因此在我们上期就提到了，北边的这个亚兰国，就今天的叙利亚，跟这个迦南地的北半边的以色列国，两边选择埃及。而犹大国在南边呢，选择亚述。因此在这个地方里面，几个小国家彼此就产生一个内战，到底哪一边。亚哈斯选择了亚述，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耶和华神。换句话说，政治上他可能做了一个并不是错的选择，因为事后证明亚述打败了埃及。可事实上，政治上正确的选择却可能是灾难的开始。因为今天的经文里面以及以赛亚的预言里面，你会看到亚哈斯啊，你会看到你的国家被亚述整个几乎摧毁了，就是因为你做了一个选择。而你没有选择的是耶和华神，你哪一边都靠，就是不靠耶和华。这是我们今天到21世纪我们基督徒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就这段经文提到以马内利，提到当时的政治的情况，其实跟我们今天不是完全没关系的，相反的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上一次我们谈到第七章十七节，实际上十七节这一节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就是说它跟前面有关系。第七章十七节怎么说呢？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犹大国亚哈斯选择跟亚述联盟，但是以赛亚说，耶和华要是亚述王，你的联盟的亚述王来攻击你，他不是跟亚述对敌的，他是跟他联盟的。他说你跟他联盟，但我告诉你，亚述王的军队会来攻击你，而你所遭遇的灾难是从以法莲离开这个犹大以来，就是所罗门王死了，所罗门王的儿子叫做罗波安，这个人呢，这个就是叫做官二代，就是爸爸所罗门王帝国很大，这个儿子呢不是好歹，出来一出生就一副趾高气扬的，他甚至夸口，我的大拇指比我老爸所罗门王的腰还粗，这话真够的。所以呢一下子国家分裂了，于是北边的国家在以法莲的带领之下分裂了，十二个支派组成的以色列国，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等于是十二个部落。你知道当时女真人蒙古人都曾经是这样，很多很多散散的部落，一统合起来的时候就不得了。所以蒙古的各族被成吉思汗统一起来以后，哇，蒙古帝国就强得不得了，他一分裂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女真族的各个族在这个努尔哈赤统一起来，哇，就不得了了。所以你知道这是跟以色列国历史有点像，十二个支派十二个部落联合跟分裂。所以当时北边南边分裂变成南北国的时候，当然对犹大国产生很大的灾难。但他说亚述军队攻击犹大的时候，是有史以来从以法莲离开以后到现在为止，这中间经过了两百多年，两百多年来空前的灾难即将临到，就是因为你选择亚述帝国。然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呢？十八节之后就开始描述十七节所说的事情。可十七节是跟前面所说的有关，跟以马内利有关的。他说将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这个孩子还不懂得弃恶择善，就是差不多十二三岁，就是在犹太人今天叫成年礼，十三岁。这个之前就在十二岁十三岁之前，亚哈斯 为什么要跟亚述联盟，就是因为他怕北国以色列跟亚兰国就是叙利亚要联兵来攻击他，所以他要找一个外援，找这个亚述。他说你担心这两个王，我告诉你，这个以马内利还不懂得弃恶择善之先，就是十二三岁以前，这两个王，亚述王，不是亚兰国的王以及以色列的王不存在了，他们的地已经被抛弃了。因为在十二三年之后，至少两三年之内亚兰国就灭亡了，十二年之后以色列国灭亡了。他说你担心这两个，我告诉你十几年之内就没有了，你要担心的是你后面的那个，你去联盟的亚述国，亚述国带给你的灾难远比这两个国家给你的灾难还大。他说这两个王在上一次我们提到只是一个会冒烟没火的火把头，看起来烟很大没火的，你担什么心？但是你为了担心他们就去跟亚述国联盟，然后亚述国带给你的灾难，那才真正是叫灾难，那是从来没有的，未曾有这样的日子。所以第十七节提到两次，亚述国攻击你的日子要临到。最后结束说，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然后那个日子从十八节开始就连续提到四次，那时那时那时那时四次，那时也可以翻译成那日子。因为前面十七节说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灾难临到你，那我现在告诉你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你只四次提到那个日子。第一次十八节，那时耶和华要发狮身，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蜂子飞来。还用埃及呢，用苍蝇，用亚述的蜜蜂。一方面来讲跟他们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埃及尼罗河苍蝇很多，我还没机会去过，下次我要去领教一下，去过人都说那边的苍蝇之多啊。我至少你还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十灾之一就是苍蝇的灾，这可见苍蝇是够多的，要变成灾难。亚述这个地方那边很多山坡地，到今天伊拉克还是以出蜂蜜出名的，所以山地很多，野花野草很多，就很多蜜蜂。所以呢尼罗河三角洲很少有蜜蜂，那不敢说亚述没有这个苍蝇，不过他用这两个来形容两边的特产。另外一方面，我想他更重要的比喻用苍蝇跟蜜蜂的意思就是说，当蜜蜂苍蝇出来的时候，这叫做无孔不入。但那两种地方没有什么蚊子，我们这边常常被蚊子咬，你就知道蚊子来的时候你躲都躲不掉。所以有时候你的窗子纱门或者什么东西稍微关了一下，就跑进直来了。一样，如果蜜蜂来围攻的时候，你真的是躲都没地方躲。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那一天耶和华要发狮声的意思，好像他吹个口哨一样，咻一吹，好了，蜜蜂这个苍蝇都来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养蜜蜂的人会吹哨子的。牧羊的人叫那个牧羊犬来的时候是吹哨子的，但我就不知道蜜蜂会听吗？苍蝇有没有听觉啊？苍蝇耳朵在哪里啊？我都不知道，吹哨子苍蝇会来吗？所以它的意思不重点不在于说是不是真的用吹一个声音然后蜜蜂那个苍蝇会来，而是说这些来的时候是耶和华召唤他们来的。那什么意思？以赛亚说，亚哈斯啊，犹大国所遭的灾难是耶和华招来的。为什么要招？耶和华自己招灾难到他自己的选民身上去呢？就是因为你亚哈斯，你拒绝耶和华，你宁可跟亚述同盟，你不跟耶和华同盟，那耶和华呢就要来管教你，他就随手一招，蜜蜂来了，苍蝇来了，而且这个是无孔不入的，你躲到哪里去都没有用。他是说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内，一切的荆棘篱笆中，一切的草场上，就是说你能想到躲到哪里去的你都躲不掉。你会躲到旷野，蜜蜂苍蝇会来的，你不要以为那边没有。你躲到一个磐石洞里面去，蜜蜂苍蝇会进去的。在荆棘的篱笆中， 会在那儿了，一切的草场上苍蝇蜜蜂会来的，你无处可藏，无处可躲，因为这是耶和华亲自招来的管教，这是那日子。第一个二十节，第二个，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刃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大河外刃，这个字其实意思是这样，主必用大河之外，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之外，刃是租刃，租借来的或者聘雇来的，这个是亚哈斯花大笔钱聘雇来帮他解围的，因为这个亚兰国跟以色列国要来围攻耶路撒冷嘛，他就出了一大笔钱。在上次我们提到历代之下，就提到他花了很多钱，把所有的圣殿中的金银财宝，皇宫里的金银财宝，还把所有的有钱人的金银财宝都收刮了一大笔钱，送去给亚述王，请他出兵来打以色列跟亚兰国，解他的围，你懂吗？结果这些人是他的雇佣兵，他说这个是你雇来的，以亚述王他变成剃头刀，他要剃到谁？他不是剃到亚兰国以色列而已，他是剃掉你的头发，你脚上的毛，跟剃进胡须。那当然了，我早上起来也剃胡须的，所以剃胡须不管用哪种剃 刮刀来剃胡须都没有问题。那你要懂，好像今天的穆斯林，你试试看，中东一带穆斯林一定有胡子的，你剃掉他的胡子就是对他最大的羞辱。前几个礼拜报上还出了一个消息，很少有这种事情， Amish， 你知道在宾州有 Amish people， 那种非常保守的 Amish 的人，是非常宗教很虔诚的人，就他们之中有一个教派冲突， Amish 的人男人一定留长胡子的，结果呢有个教派的头头就把另外一派跟他敌对的人抓来，然后他跟他的儿子去就把那个胡子剪了，阿米什的胡子被剪了，他就痛不欲生，你知道吗？他几乎会自杀的，胡子给剪了。穆斯林把他胡子剪了，他说就像女人被迫衣服脱掉裸体一样。对，中东的穆斯林的男人上面的胡子剃掉了，他觉得像公众裸体一样羞辱。犹太人也是一样，给他说将来有个剃头刀，就是你花钱聘来的亚述，他把你胡子给剃了，头发给剃了。以色列人也是不剃光头的，以色列人从来不剃光头的。今天如果你看到犹太人是剃光头的，那不太正统，有非正统的犹太徒，所以犹太人头发是一定要留的，根据旧约律法。大部分的国家现在比较例外，很多人喜欢剃个光头省事啊，省得剃头啊，尤其夏天不会流汗啊。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韩国来的华侨侨生，我们同班同学，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这一招。他有一次忘记考哪一科了，反正考试常常不及格，后来有一天他就跟我们同学讲，好，这科如果最后起考没考过这一关要当掉的话呢，剃光头好像要血耻，你知道。结果就是我们期末考，那他跟某些人讲，我并没有听到，我是间接听到。反正有一天下一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一看到他我吓一跳，那是30年前的台湾，有学生剃光头一个也没有，我就看到他剃个光头，我想说怎么回事，失恋了或者什么，到处去问，后来发现同学告诉我他没有失恋了，他的上学期那一科不及格嘛，他考试之前就赌咒发誓，如果不及格他就剃光头血耻，就一开学就剃个光头，主要是昭告大众我不及格了，当掉了。所以剃光头那就是耻辱。所以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可能剃头剃胡子的意思是代表什么，他不但是剃头剃胡子，腿上的毛也剃了，这什么意思啊？头发剃掉胡子剃掉是眼睛一看就知道了嘛，头发跟胡子是在外面的嘛，腿上的毛剃掉的时候，除非你把裤子拎起来，我怎么知道你腿上的毛剃掉了？而且这个腿上的毛，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任何被隐藏的身体的任何部分，也就是说 看见的没看见的通通剃掉。那个羞耻是从外面最明显看得见的以及被隐藏看不见的通通被搜刮殆尽，通通是羞耻。那日子，而且最讽刺的是，是约旦，是那个大河之外，你自己去雇来的，你雇来的本来要帮你的，就雇来的人是刚好把你羞辱，羞辱你的人，这是你自招的一个祸患。好，第三个那日子，21节，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和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下的人都要吃奶油和蜂蜜。这是另外一种的讽刺。这个迦南地被称为牛奶与蜜之地，牛奶与蜜之地是代表丰富嘛？其实牛奶与蜜之地呢，本身就包含着正反两个意思。正面的意思是有很多牛奶，有很多野蜂蜜，蜂蜜是野的嘛？当然现在有人养蜂哈。用像种菜一样农场式的养蜂的，不过过去都是野蜂。很久以后，现在我们懂得养蜂的人，他有那个蜂巢啊，甚至可以车子开来开去。以前我们有一个师母的一个亲戚，他好像是做这个工作的，他就教我们他怎么养蜂的。所以他每年他车子要从在台湾来讲，从北到南哪边开花，蜜蜂到哪里这样啊？那以前哪有这么多的？所以都是野蜂蜜。那牛奶与蜜的意思，其实最重要的表达意思是，那是畜牧业跟农业。迦南地没有工业，是畜牧跟田产，因为有农业，有各种的，包括果树，你要有果树，然后才有蜜蜂。如果一个地方哈，全部都是稻子跟麦子，那边是没有蜜蜂的，因为麦子跟稻子不招蜜蜂，也没花，也没蜜。可是只要有果树，任何果树都好，蜜蜂就会来了。所以有蜜蜂表示说那边有什么橄榄、无花果、葡萄树，各种的果树，有果树才有蜜蜂的。那牛奶呢，就是畜牧业。所以埃及是没有畜牧业的，它整个那个地方在雅各下埃及之前是没有人养牛养羊的，他们就是尼罗河旁边就是农产品，所以他们有苍蝇，连蜜蜂都不多。为什么？果树不多。尼罗河三角洲出名的是出麦子，但是不是以什么葡萄树、无花果树出名的，所以果树很少，蜜蜂就很少，也没有牛，也没有羊，所以没有牛奶，也没有蜂蜜。但是摩西，神告诉摩西说，我带你们去的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跟你在埃及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边是有畜牧业，同时有各种的果树，所以有蜜蜂，这方面物产丰富。可是那个地方因为是畜牧的地方，畜牧的地方通常都是不适合耕作的地方，有牧草但是不能耕作，所以没有麦子，没有稻子，可耕之地不多。所以牛奶与蜜之地通常是山坡地，这是靠天吃饭的地方，就是天按时下秋雨春雨，就物产丰富，不下雨就完蛋。靠天吃饭就是靠耶和华过日子的地方，那就是迦南美地。你只要离开神，神就把这个雨一收回去，这个地方就成为干旱之地。所以牛奶与蜜之地，从一方面是富庶的意思，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你必须100%依靠神，否则你就一无所有。尼罗河不一样，尼罗河按时候涨潮退潮，然后那个地就很肥沃，就可以耕作。尼罗河三角洲很少下雨，但是是上游，上游就是它南边的苏丹那个地方，上游下雨，河水尼罗河就有水了嘛。所以尼罗河本身不下雨了，不太下雨了，也不靠那个雨，它是靠上游，所以它不靠天吃饭。迦南地是要靠天吃饭的。这边的奶油与蜂蜜也有一种双关语，因为这是当地的特产， 毕竟蜂蜜是有不是非常多的，所以有钱你才买得起吃蜂蜜。那奶油的原因就是说有牛奶，对不对？可是当时没有冰箱嘛，那牛奶你不能放很多天了，所以因此所有的乳制品你最后必须做成奶油，或者有人叫做乳酪啊 ，cheese 这种东西，那种可以放很久，所以它必须做成这个来保存，而不能用新鲜的牛奶。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通常在圣经中有时候表达出来是奶油与蜂蜜是指皇家贵族才买得起的东西，穷人没有这个可以吃的，或者偶尔吃吃而已。现在呢，剩下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出的奶多，可就是剩下的人。意思不是出产太多，是能吃的人太少，你懂吗？剩下没几个了，以至于剩下的人就可以吃奶油与蜂蜜。同时也是另外一个意思，本来你能把奶油当蜂蜜当饭吃吗？那他说巧克力糖很好吃，那好，今天没饭了，你就吃巧克力吧。如果你一个礼拜吃巧克力，没有饭吃，没面包，你试试看你怎么过。他的意思是战乱之后根本不可能耕作，所以呢真正的主食没了，麦子没了，只剩下副食，好吃的副食奶油与蜂蜜，你只能吃奶油与蜂蜜，而且只剩下奶油与蜂蜜，剩下的人不多了。我就想起一个经验，我高中的时候三年级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坐一条那个台湾的军舰把台湾绕一圈啊，从北边基隆港绕到澎湖，到了高雄，再往东绕过花莲，再回到基隆港下船，七天。那几天风平浪静，没风没浪。在船上的时候，哇，兴高热烈的，我们都是大学生、中学生啊，300多个人在船上，哇，闹很热闹。可是然后我们去了澎湖，忘记是去澎湖的时候，或者澎湖到高雄的时候，这段比较距离比较远。那我们船开得很慢，风平浪静，就像这种天气，阳光普照，没风的。可是那个船哈，毕竟是船呢，它没风没浪，但是你不知道你坐过船没有？那种船哈，即使是风平浪静，走起来也是这样，它会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小小的摇摇晃晃。于是呢，我们全船300多个人全晕了。那我们300多个人早上吃早餐的时候，每个人是一杯豆浆，然后一个馒头，一个白煮蛋，就这样，每人一样，一个蛋，一杯豆浆，一个馒头。我就记得那天早上一起来，阳光普照，哇，太好了。那我们早上300多个人吃早饭，你就知道那个排队排很长的，我们就跑去要去拿。我走走走，快走到那个领的那个地方，它中间有一个好像。中间一个指挥台那里的，那最高层当然是舰长啊，或者是那个轮机长，就要看海象啊，他要看得很高嘛。那下面那一层，那个整个楼的最下面就是餐厅啊，所有的行政活动都在那里，对，餐厅在那里。我们睡在哪里呢？我们睡在舱底，装坦克车的，那是装甲运输车，下面可以装大概40-50部坦克车的。那我们那次就是打通铺，没有战车。整个平的，大概有我们的教堂的5倍到6倍大。那所有的人就是一个一个铺这样，哇，300个人大通铺，男男女女都在一起的，不分间的。我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全躺着了，就没人起来的，对，这要死要活的样子。那我们几个还起来了，我是其中少数几个起来的嘛。我说时间到了，去吃早饭，我就上去了，就吃早饭那个地方。没有人呢，就我们举头一看，6个，我们只有6个人，300多个只有6个人站起来去吃早饭。那个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乳蛋啊，那个白不是乳蛋，白蛋啊，像个山一样在这里。然后当然豆浆不知道有多少，馒头不知道有多少，我们就去跟那个 海军的那个水手嘛，他就跟我们讲，我们就说可以拿几个蛋呢、啊？水手很有经验，这种时候是因为他们每一年办很久这个活动，都是这样，全船都倒了嘛，都晕了，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想肚子也没那么大嘛，不要太贪心，拿两个，吃了一趟回来，看看还有剩多少，一看还是让你坐山，所以那天我不知道吃了几个蛋就是。所以不是那天蛋做的特别多，是能吃的人特别少。这就是为什么剩下人吃奶油与蜂蜜，这剩下没几个人了 啊，所以呢，嘿，有这么多好吃的给你吃。可是另外一面来讲，为什么每天吃奶油与蜂蜜啊？就是没麦子啊，主食都没了，你到主食没有了，奶油与蜂蜜偶尔吃吃，难得吃到，哎呀，真是山珍海味啊！你每天只有这个可以吃的时候，你看了都烦了，哎。那就是一种写照，到那个日子，那个时候人口稀少，那个时候你是有奶油与蜂蜜可以吃，可是因为剩下人不多，那其他人呢？不是死了就逃了，哎呦，那是灾难。所以他是用一种反讽的笔法来形容那个日子。然后第四个，那日子23节，从前凡种1000棵葡萄树价值1000舍克勒的地方，到那时候必涨吉藜，荆棘和吉藜。那我们中文的那时是摆在中间哈，在希伯来语的原文的话呢，那个那时是摆在23节的头上。那个时候本来可以种1000棵葡萄树价值1000舍克勒银子的地方，那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大块农场，现在呢没人要了，只长出荆棘和吉藜，本来是葡萄园，现在没有了。其实这句话就使我们想起在第5章一开头，以赛亚用一个葡萄园的这个比喻写了一个葡萄园之歌的时候，就提到神要把这个篱笆拿走，使这个葡萄园被吞灭，那个时候不再修理，不再刨除，只长出什么荆棘与吉藜。那这边就连续三四次提到荆棘与吉藜。23节说那个地方必长荆棘和吉藜，24节人上那里去必带着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吉藜，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因怕荆棘和吉藜不敢上那里去，只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之地。三次提到荆棘和吉藜，因为是荒地，也就好像第5章所说的，他篱笆拿走了，也没有人开垦，所以不但成为荒芜之地，而且各种的野兽可以随时进来。所以为什么要带弓箭？弓箭不是拿来对付荆棘的，是那个荒凉之地，你知道有什么野兽在那里啊？你可能走啊走啊晃户来一只，可能是豹，可能一个什么野兽的时候，你必须有武器，所以要带着弓箭，这些武器你就不敢去那种地方。所以当然你知道这个旧约圣经，我们曾经一再说过，我们现在用读的用看的，那其实早期的时候都是用口传的，口传的那种信息通常是要用重复重复重复，为了加强一个要点的时候。所以他为什么一再的重复那个日子那个日子那个日子，然后一再的重复荆棘和吉藜荆棘和吉藜，一再重复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为了这个效果。所以圣经中凡是有这种重复出现的字，都是表示它是一个突出的要点。那事实上很多时候很多很有名的演讲，尤其是一些牧师的演讲，他如果研究圣经的话呢，他就会这样讲。那个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 Martin Luther King， 他最有名的一篇演讲我有一个梦，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讲的，他一口气大概讲了14次，我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想，将来有一天在乔治亚州那个种族歧视的地方，在那个红土丘上，以前的奴隶之子跟那些奴隶主人之子可以坐下来一起共饮咖啡。 我有一个梦想，将来在密西西比州那个充满了血腥暴力种族歧视的地方，人民可以和平相处。我有一个梦想，将来在哪里哪里，我的孩子长大了，人家会用他的这个智慧，他的生命来衡量他，而不是以他皮肤的颜色。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连续14次下来，现在连三岁的孩子长大会讲话，就会说 I have a dream。 你爸妈问他，你有什么梦？ I have a dream， I have an ice cream， 他吃冰淇淋。所以你就知道中间内容可以忘掉，就是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永远不会忘记的。旧约尤其是先知书讲到的时候，先知们常常用这样的方法，是一而再再而三讲，如雷贯耳，就那个信息就强烈的带进去了。那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但是是一个灾难的日子，是一个痛苦的日子，但却跟以马内利连上了一个关系。以马内利降生以后，一方面犹大国所担心的仇敌会被消灭，二王这两个王的地必然会消失的，但是这不是好消息，因为那个之后犹大国会被掳掠，人所遭遇的灾难是过去20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但这是你们招来的，这是耶和华神的管教。在那日子，在那日子，在那日子，在那日子，连续四次。到第八章一开头第一节，耶和华又开始另外一个宣告，他就叫对我说，是对以赛亚说，你去取一个大牌子。这个牌子这个字希伯来文呢，我们不太知道是一个平台，一个木板，或者一个平的一个石头都可以，反正是一个公开的，用人拿人用拿人所用的笔，我们中文小字是写说，或做人常用的字。总而言之，意思就是说，你写下来的这个东西是公开的，每个人都看得见的意思，最主要在这里。至于用什么牌子写，不是最重要的。虽然我们今天圣经学者一直搞不清楚这个大牌子是什么东西，还有用人所用的笔，这个笔这个字是不是笔还是字还是什么？总而言之，这个东西不是秘密的宣告，是公开的。不但是公开的写了，第二节，我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来记录这个事。他用两个见证人，他称为诚实的见证人。可是诚实这个字呢，也许原文不应代表他的品格是诚实的，因为事实上如果你读历代志下，你就知道祭司乌利亚不是一个好人。祭司乌利亚是谁？是当时的大祭司。亚哈斯王去进贡，把钱送去给亚述王，然后就看到亚述帝国他们拜偶像嘛，有个祭坛，他就把那个祭坛的样子就画下来，就回到自己的国家，就把这个图交给这个乌利亚，大祭司乌利亚，叫乌利亚照这个亚述王的神坛重新造个神坛，然后把所罗门王建的那个坛拆了。执行这个命令的就是乌利亚。所以他是个好人吗？显然不是怎么好人。当然王下命令他敢不遵从吗？如果你是忠心的祭司，你可以不遵从啊。为什么？这个之前才几十年而已，就是乌西亚王的时候，就是亚哈斯的祖父，乌西亚王有一次到圣殿，他自己要拿香炉要献祭，当时的大祭司就拦阻他，说乌西亚王啊，献祭是祭司的事情，却不是君王的事情。乌西亚王那时候很骄傲，我是王，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可以命令我？他坚持要拿这个香炉，大祭司就拦住他，在祭坛面前站着僵持不下的时候，人就立刻让乌西亚王从头大脚，当场马上长出大麻风，大祭司就把乌西亚王赶出圣殿。这叫做有 gut， 有胆子，这叫做大祭司。乌西亚乌利亚不是这样的人，这个大祭司乌利亚不是。亚哈斯王叫他重新拆掉这个神坛，那献祭的祭坛，就盖一个另外一个异教的祭坛，那就做了。所以为什么叫做诚实的见证呢？诚实的其实就是公认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大祭司乌利亚，在当时谁不知道，谁都知道，他做见证，以赛亚写上这一个有点奇怪的字，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写的时候我相信以赛亚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这个意思，但为什么要写这个不知道。大祭司乌利亚可能也不知道，就是公开写了一个字干什么不知道，但是你看见了写了这个字。还有一个见证人叫做耶比利加的儿子加撒加利亚，撒加利亚这个名字是在以色列当中非常非常非常普遍的名字，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撒加利亚是谁。不过有声音学者说有一个可能性，我们只说可能性不能确定，是就是亚哈斯王的岳父，历代志下提到亚哈斯，提到亚哈斯的儿子的时候，就提到他的妻子那个皇后的爸爸叫撒加利亚。所以这个撒加利亚会不会是亚哈斯的岳父呢？蛮有可能的，因为如果是有公信力的，众所周知，人人都认识的大祭司乌利亚，没有人不认识，亚哈斯王的岳父，哇，这也是很有地位的吧。好，以赛亚找这两个人做见证，不是这两个人是不是好人，证明不在这里，他们的作证就是说这个是耶和华神给他的启示，就写下这个名字。然后之后第三节，我以赛亚与妻子同房。其实以赛亚这三个字，你看中文圣经哈，在右边或者下面会打点点点，以赛亚这三个字原文圣经没有的，就是我与妻子同房啊，我就是以赛亚嘛，就加上以赛亚也没错，不原文没这个字。妻子这个字呢，原文做女先知，我与一个女先知同房，同房的意思其实就是结婚嘛，结婚然后同房，然后这个女先知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就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刀。因为第四节，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得去。也就是说掳掠马上来了，那时候亚述王要来，要把大马色就是亚兰国的首都叫大马色，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国的首都，两边的财宝两边的乳物被亚述王掳掠了，是掳掠要来了。像这一个掳掠最初是只针对北国以色列跟亚兰国，就是叙利亚，还没有针对犹大国，可是从第五节之后的那就是对犹大国了。那因此这个预告到孩子会教父教母之先，当然看孩子学习语言快慢，有的快一点有的慢一点，有的孩子比较早会讲话，可能九个月到一岁可能会讲话，也有一些是两岁啊。那还要看讲什么话，那他是讲教父教母 Mom Dad 或者是妈妈啊，妈妈爸爸，妈妈爸爸，这发音比较快的，比较容易的。所以呢通常孩子第一个都叫妈的，因为有奶就是娘，找爸没用，你知道，所以叫爸，很少人一开口叫爸的，都是叫妈的。那还有一些发音比较难哦，像我的外孙叫我叫公公，而且公啊，你不会发音的话就发不出来，所以我的小外孙女到现在是两岁多，都是叫我东东，不是公，那咚很容易就舌头这样子。那公的话，这个舌头要怎么卷起来，怎么拱？像我的第二个外孙呢，两岁的时候也是一直叫我东东的，他到三岁四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开始叫我公公，他公公会发出来了。教父教母是比较容易的，可是至少也要一岁或者两岁。那从同房怀孕生孩子，那还有九个月啊。所以因此从预言发出来到这个孩子教父教母之先，然后两个国家被掳掠，你前后算起来至少两年，可能到三年，就是两三年。从发出预言，有一个孩子要出生，他的名字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宣告啊，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八字都没一撇的时候，从宣告到孩子生出来，然后可以教父教母，这中间是两三年。那从历史上来看呢，也很有趣的，这个就是的确是这样应验的，因为当时是亚哈斯王刚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公元前736、735年左右， 所以他登基之后不多久，就从第七章开始的预言，包括以马内利的预言，都在差不多同个时候。然后公元前734年，就是预言发出之后的一年左右，亚述的军队开始要进攻埃及了。他们从海边走，就从今天的黎巴嫩啊那个边界，沿着海边经过今天叫做海法，以前就是约帕港，然后一直经过加沙走廊，一直到埃及去了。那条路古代就叫做 King's Highway， 国王的高速公路，那是战车必经之地。所以埃及去打亚述也是经过那条路，亚述打埃及也走那条路，从海边走。那边是非利士人之地，非利士人的，所以为什么叫巴勒斯坦，就 Philistine。 所以他们经过这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全面的进攻整个的叙利亚，当时的亚兰国，没有全面的进攻这个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因为他主要是打埃及嘛。所以就打下去的时候，公元前734年，最后到西乃半岛某个地方，就是埃及跟以色列国交界的地方，两人大战一场。结果呢，那时候亚述国没有全胜，占优势就停了，那埃及的势力从此退出巴勒斯坦，就只剩下西乃半岛了。然后这边一切断以后，那就是说以色列国跟亚兰国本来就跟埃及联盟的嘛，后路就切断了嘛。所以当时亚述帝国的政战略不是马上一口气把埃及打下来，他先把这些中间这些小国家想要跟埃及联盟这些小国一个一个先吃掉，我再来对付埃及。因此他一打到那里以后，公元前734年打到那里，然后就回头一打，第一个733年，就隔一年之后就包围了亚兰国首都大马色。第二年公元前732年，大马色沦陷，亚兰国灭亡了。然后就下来就打以色列。所以公元前732年，大马色沦陷，亚兰国灭亡了，以色列没有灭亡，但是所有的土地从加利利海旁边的这今天叫加利利省啊，这个地方全部被亚述帝国占领了，变成加利利省，不再是以色列国了。然后约旦河东的叫做基列地全部被亚述帝国吞并了，剩下什么，就是撒玛利亚城的附近一小块，这以色列国的国土大概剩下四分之一，全部被亚述占领了。所以国家没灭亡，可是以色列国几乎已经只剩四分之一了。然后这个亚述国也另外立了一个叫何西亚王，把原来的王杀掉了，就换了一个王，就等于他傀儡。后来因为何西亚的叛变，在公元前721年，以色列才真正灭亡。所以他整个的次序就是这一个的预言提到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的时候呢，是提到大马色灭亡，然后以色列国被掳掠，整个国家剩四分之一了。这件事情他说你看着吧，两三年之内就要应验了，只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而事实上果然历史上是如此。只是有几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说这一个以赛亚的这个孩子跟以马内利扯上一个关系呢？第一个，你看他这个文字的表达方式呢，你就会看出来这个两个平行的地方。因此他提到说以赛亚的妻子要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前面第七章讲到以马内利的时候是讲到童女怀孕生子，没有特别标明他的名字是谁，但是是一个年轻的，上次我们说过年轻的适婚但是未婚的闺女的童女怀孕生子。然后生了孩子以后，第八章就讲要给他起名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那第七章是比较说要给他取名叫做以马内利，名字都一样，给他起名叫什么什么。然后第三个他也提到说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到某个程度以先啊，怎么样。那第八章是提到说不懂得教父教母以先，这是指两三年。然后第七章是讲的说他不晓得弃恶择善以先，那是十二三年以前。 那几乎同一个时间前后差不了几个月的时候发表这个预言，所以因此第七章的预言是十二三年之后才会应验的。十二三年之后，从公元前734-735开始算十二年十三年就到哪里去了，公元前721年以色列国灭亡了，然后撒玛利亚沦陷，那就是以马内利那个预言应验的时候，就是那个他不懂，还不懂得弃恶择善，成年到十三岁以前，这两个王的地方就没有了。果然，亚兰国灭亡了，最早就没有，两三年就灭亡了。十二年之后，以色列灭亡了。所以这是以马内利的预言的应验。但这个前这个第八章的应验，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的应验，就是更快的，两三年之内。两三年之内，两个地方已经被掳了，不是灭亡，被掳，而事实上两三年之内，亚兰国已经不但被掳，而且灭亡了，以色列国是被掳，但是没有灭亡。所以这两个平行来看，你几乎可以看出来，还用几乎在希伯来文是同样的字眼，只是最后名字不同，什么什么不同以外，格式完全一样。所以因此，很多或者大部分的神学者认为，第七章的以马内利就是第八章的以赛亚这个儿子，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至少在他们的第一个应验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可是有一个将来的长远的应验，那是以马内利所代表的。这个第八章的这个应验只有一个短的，没有一个长的。在以马内利有个将来的应验呢，那确实到耶稣降生的时候。然后这边提到说，我以赛亚跟他的妻子同房，他妻子却用就女先知。学者们的意见不太一样，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以赛亚这个妻子原来就是先知，在嫁给以赛亚前就是先知，这一个可能性。如果是的话，圣经上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他说过任何的预言，做过同样的工作，但是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很多学者是更多的人是认为他被称为女先知的意思，其实就是她怀孕生的一个神应许要生的孩子，神的话应验。因此先知在做什么？先知是传讲神的信息的人，神的话语的人，传讲。而他这个女先知以赛亚的妻子呢，她不是用讲的，她用生的，把神的话生出来了，所以她是女先知。就有更多的神学学者是认为他女先知是因为他生了一个神的话，他把神的话生出来，那别的先知用讲的，他是用生的。这是为什么原文叫做女先知，我们却翻译成妻子，因为我们的了解没有错，他就是以赛亚的妻子。那因此为什么跟童女怀孕生子，这个童女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个之前以赛亚已经有一个儿子是亚雅述，而且这个儿子跟以赛亚一起去见亚哈斯王的时候，可见这个儿子至少不是抱在身上的一两岁那么小，很可能是可以走路的，三四岁、四五岁，甚至十岁都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的以赛亚已经大概将近五十岁了，大概将近五十岁。因为从他开始侍奉的时候是乌西亚王，这是亚哈斯是乌西亚王的孙子的时代，中间已经有将近二十年。所以如果他二十几岁开始侍奉，那是乌西亚王的时候，到现在已经四五十了嘛。所以因此施雅雅述十几岁的话是很正常的，可是他后来再生了这个孩子是比较晚的时候生的。因此大部分神学者认为这个以赛亚的妻子不是他的第一个原配，就后来再娶了一个年轻的女子为妻，生下一个年幼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因此他用第八章以赛亚的儿子的事情，把以马内利这个预这个兆头的两次应验，一个是马上发生的，一个是长远以后的。马上发生的事情用第二次的方式来重复，但是来强调说，亚哈斯王啊，我要你求个兆头，你说你不要，你不要，我给你一个兆头，而且我让你亲眼看见这个兆头会应验的。因此第七章讲了一次，二王之地要见气， 要飘失无踪啊。然后第二次在这里讲，两年三年之内，两个地方就要被掳掠，这都是亚哈斯王有生之年亲自看见。他亲自看见，看到这个国家这样消失的，所以因此这成为一个明显的兆头。先知讲预言，而且要让百姓信服他是神的先知，他讲的预言都必须立刻应验。你隔几百年应验，谁晓得你话应不应验啊？他当场就应验。可是很多预言往往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含义，以马内利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五节开始，在这个之后，耶和华又晓谕我说，那这句话的本身就把这个兆头拉长了，好像一个演电影的时候，从一个点，然后就放大，可以放大变成微小的看，也可以拉远来看。他又再一次的晓谕的时候，这个时候整个的预言就集中在以马内利了，因为这次就连续两次提到以马内利。第五节他说，第五到第八节说，耶和华晓谕我说，这百姓既然厌弃修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希罗亚缓流的水，希罗亚缓流的水其实是耶路撒冷城，它是个山城，盖在山上。这个城盖在山上，所以进攻的时候呢，容易防守，不容易进攻。但它有一个罩门，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弱点。城盖在山上，你没有水的话，就完蛋了。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城在下面有一个泉水，后来是到亚哈斯的孙子西西家王的时候，就盖了一个水道，把那个城外的泉水引到城内，那时是为了对付，就是对付亚述王。但是亚哈斯王的时候，那个水道还没有盖。但是希罗亚的缓流其实就是在那个泉水的发源地，在希罗亚就在耶路撒冷城外，所以希罗亚缓流的水其实就是耶路撒冷的泉水。他说，你们这些犹大人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就是厌弃耶路撒冷的水，就是厌弃耶和华。你们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其实他们当时是害怕，却不是喜悦。因此这个字引起圣经学者的讨论，他们认为正确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你们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却因着利逊和利玛利儿子的事情而欢心。为什么欢心？两三年之内这两个王就没有了，一没了以后，犹大国的人就觉得安了安了，太好了，没事了。你因为他们两个欢喜吗？我告诉你，好戏在后头。因为大河翻腾水猛然冲来，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亚述国的源头，那边的水像大水一样就冲来了。不要这个泉水，好，我告诉你，那个水来了，这是你请来的。亚述国的军队像洪水泛滥一样猛然冲来，他讲明了，这就是亚述王，他的威势，大水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如果大水淹来，淹到景象为止，这表示什么呢？命还活着，你头还在水上面呢。犹大国整个泛滥，最后剩个景象，头还在外面是什么呢？那个头是什么？第七章就提到了，他曾经两次，亚兰的首城或者首都是大马色，其实原文就是亚兰的头就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以法莲的首城，以法莲的头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这边是犹大的头还留着，就是耶路撒冷留着，但全犹大国都被水淹没了。等到你读以赛亚书36章的时候，你就发现 就是这个情形。那个时候就是亚述国的军队已经毁灭了以色列，然后进一步他要统治整个巴勒斯坦，整个迦南地的时候全部都攻占，就只剩下一个犹大。亚述国军队就像洪水一样泛滥，最后所有的46座城全攻陷，就剩个耶路撒冷，那就像水淹到你的脖子了。然后他们的元帅希拿基利就来威胁，赶快投降，否则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城大放狂言，那个时候就是全犹大国全部沦陷，只剩下耶路撒冷，只剩下就水淹到顶上，就这个意思。所以因此以赛亚就已经警告了，这个事情会临到的，亚述国的军队会来的，把你全部淹没了，直到顶上只剩下耶路撒冷。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个他是谁？当然是亚述王啊。亚述王好像一个秃鹰一样，他就没有讲到鹰，但是让暗示是一个老鹰，他翅膀很大，遍满你整个犹大地。但是他就提到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的意思是什么？以马内利啊，当你出生的时候，当你在年幼的时候，你会亲自经历这样的情况，敌人攻占你全部的土地，在这种凄凄惨惨的情况下，以马内利啊，你出生了。当然我说这个以马内利在短期的应验就是以赛亚是个小儿子，可是当你把时间往后拉700年，耶稣降生的时候，谁是那个亚述？就是罗马帝国。以犹大国不存在，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然后在那种压迫之下，悲惨之下，所以以后我们会提到以赛亚书第九章，提到那时候的加利利地是一个黑暗之地，人们没有希望。耶稣降生，不但是降生，他在一个小小的马槽里，整个的时代就像这个以马内利出生的时候一样，敌人外邦人的势力像翅膀遍满你的地，在这个卑微之下，是以马内利出生的时候的状况。可是这个黑暗的好像负面的这种景象，到了第九节立刻有一个翻转。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必归于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四次，任凭你怎么样，你终不怎么样；你任凭怎么样，你终不怎么样。好像说你想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为什么？因为最后一句话，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以马内利。所以这个以马内利就有两个景象，一个是他出生的时候卑微的，敌人的势力笼罩，一片灰暗，一片是死气沉沉的，没有希望。可看来敌人的势力是势不可挡，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马上说不，你想怎么样就终必不能成就，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要做什么他已经做成的，神不让你做的你怎么样你都做不成，他的意思在这里。所以任凭你们喧嚷吧，最后是你们被破坏；任凭你们竖起腰来要作战要破坏，但是破坏的是你们而不是你的对象；任凭你们同谋计划，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说了就算，但是不算，终不立定。所以这个就很像我们曾经讲过诗篇第二篇那个话语是非常相像。在这个背景之下，你在读诗篇第二篇的话呢，你就很能够理解那样一个诗篇的作者在所说的。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弥赛亚，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锁，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日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的。受膏者说，或者说弥赛亚，弥赛亚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这诗篇第二篇就是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九节第十节这边的一个对应，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以马内利一方面是他出生的时候是在一个卑微一无所有的状态下出生的，可是又是指着以马内利，因为与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仇敌撒旦的势力不管多么大，不是他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除非神说的才会应验。亚述国的强大不是亚述国本身强大，是神召他来的，是神暂时的给他权柄的，神一收回什么都没有。所以立王兴王废王都在神的手中，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以我们近代历史来说，谁能知道整个东欧共产国家以苏联为首的会一夜之间垮台吗？谁也想不到。在他势力强大的时候，大家觉得说人心惶惶，说哇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冷战时期都觉得哇好可怕，没了没了，神在掌控。但是你也别太乐观，就说哎，凭我们一定可以怎么样。输跟赢都不是人做的，是神。所以最后的答案，以马内利。所以以马内利的应许不是应许我们有一个环境上的风平浪静花香长漫，神应许的是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甚至风雨飘摇，神同在，你就能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个 shalom 那个平安是以马内利所给你的，是个内在的平安，外面可以有风有雨，可以无风无雨，但平安在里面的。你有这个里面的平安，无论风平浪静，无论大风大浪，你都拥有这个平安。所以以马内利，为什么基督徒也好，甚至不信主的朋友都喜欢唱平安夜？其实平安夜哈，原文不是平安夜， Silent Night 是一个安静的夜晚，安静不一定平安啊，静悄悄的黑乌麻漆的时候可能就 pass 了，这么安静啊。你喜欢闹热闹对不对？在中国晚上就是热闹的要命，到了两点钟还吵死了，哎，很多人睡得很安稳，有人在啊，有人吵就没事了，安静的要命。可是为什么我们翻译成平安夜？因为人真的是渴望有平安，可平安不从环境来的，是以马内利你就有平安。盼望我们这个圣诞节我们真正能够得到平安。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当圣诞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想到你的降生，正如你自己的预言以马内利的出生一样，虽然出生的时候外在的环境何等的恶劣，何等的困难，但是因着你的降生，我们得到一个保证，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无论怎么样事情发生，除非你许可，你不会让任何的困难遭灾难在你不许可的情况下临到我们。若是你许可的，你必然给我们出路，你必然给我们力量。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依靠主，靠主得胜，得到从你而来的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